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们再说一遍哈。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那位复活的主，主啊，请你今天主啊来充满我们，主啊来释放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边完全的得释放，主啊好让我们每一天在地上能够过数天的生活，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我们要讲一个积极生活的原则第三哈。保罗在这边讲到，就是祷告要恒切。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什么是祷告。我想今天是复活节哈，大家要特别思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祷告，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保罗说祷告要恒切。我觉得神给每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我们信主以后，神要常常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活从一个属地的开始慢慢的变成一个属天的一个生活。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但是同时的，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属地的，不管你走到任何的地方，你都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属地的，而我们自己也是充满了属地的。一个属地的人怎么能够过一个属天的生活呢？就是神让我们的生命不断不断的来提升，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属天的生活。基督徒还有第二个责任，就是当我们慢慢慢慢的属天了以后，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里面带来另外一个痛苦或者是一个矛盾，就是你走到任何的地方，你会发现很多的地方都非常属地，你好像不再属这个世界了。同时神给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你要把属天再带回到属地，好让这个世界能够在你的身上能够看到，能够领会到，能够明白什么是属天。所以基督徒一个要把自己变成属天，同时要把属天的生命带回到属地来。所有的这一切都离不开祷告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祷告。有一个牧师讲了，他说祷告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何等的荣耀、宝贵，何等的大喜，何等的让我们鼓舞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是我们这个平凡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是祷告。在旧约，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日的那天，先为自己赎罪，然后再带着牺牲的血来到至圣所，来到至圣所的施恩座前，为全以色列人赎罪。一年只有那一天，也只有大祭司。但是当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后，又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点、任何的情况，你都可以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所以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所以这里讲到，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我再读一下，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他在这里讲到神那个施恩的宝座前，就是在旧约的会幕里边，在最深的地方，那个至圣所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神的约柜，在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那个地方只有大祭司每年能够去一次。他来到那里，先要为自己赎罪，然后带着祭牲的血来到施恩座前，来为整个以色列人来赎罪。所以今天当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以后，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为我们每一个人开了一条路，就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可以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任何的地点、任何的情况下，你都可以坦然无惧的，不是一年一次，而可以天天任何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到那位永生上帝的施恩的宝座面前。你可以在一刹那间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可以在那里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如果我们真的了解什么是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祷告是那么样荣耀，那么样宝贵，那么样大喜，那么样让我们鼓舞的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受造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点、任何的情况下，你都可以借着祷告，因着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你可以刹那间就来到永生上帝施恩的宝座面前。而旧约的会幕只是一个预表，今天神的儿女，你要知道，你来到的不是会幕里边的那个施恩宝座面前，你是来到天上的永生上帝的宝座面前。所以弟兄姐妹，祷告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祷告荣耀吗？弟兄姐妹，你真的了解祷告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何等荣耀，何等宝贵，何等大喜，何等让我们鼓舞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这段太宝，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上帝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了解什么是祷告以后，你就明白神已经给我们了一把钥匙，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这一位上帝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真的要了解你是来到永生上帝的施恩的宝座面前，那位创造宇宙万有、掌管宇宙万有的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积极，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有盼望，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贵，何等的有权柄，何等的有福，何等的蒙爱，何等的鼓舞。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了解旧约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先要为自己赎罪，然后带着牺牲的血战战兢兢的来到会幕的最里边的至圣所，来到那个至圣所的那个施恩宝座面前，在那里弹血，他还要拿着一个香炉，好让香整个遮蔽所有的至圣所里边的一切，在那里弹血，然后走出来。今天神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点、任何的情况里边，你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永生上帝的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得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活是何等的积极，因为上帝已经给了你一把钥匙， 可以让你随时随地来到这位上帝，永生上帝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你的身份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有盼望，何等的尊贵，何等的有权柄，何等的有福，何等的蒙爱，何等的受鼓舞。所以我相信哈，当我们了解什么是祷告以后，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什么是祷告？祷告是一个软弱无比、渺小无比的人得了一个权力、一个权柄，可以随时来到无限的上帝的面前得帮助。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祷告是一个软弱无比、渺小无比的人得了一个权力、一个权柄，可以随时来到无限的上帝的面前，在那里得到帮助。祷告是一个有罪的人得了一个权力、得了一个权柄，可以在任何的时候来到这一位无限圣洁的神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祷告就是一个有限可怜、软弱无助的人在圣灵中来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面前，可以和他倾心吐意，可以和他昼夜谈心。祷告就是一个被造的人在圣灵中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创造天地万物无限伟大、无限丰富、无限智慧、无限能力、无限圣洁的神在圣灵里边有一个神圣的相会。所以弟兄姐妹，祷告是何等何等大的一件事情，你现在要明白什么是祷告。今天是复活节，所以我特别要跟大家讲，让你特别要了解，正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拆下圣灵，我们才有可能得到这个权柄，我们才有可能得到这个特权，可以随时的来到永生上帝施恩的宝座面前，在那里蒙恩惠得帮助。弟兄姐妹，真的了解祷告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会不一样，是不是？所以祷告是这一位曾经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的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耶稣的救赎里边，我们得到赦免、饶恕、洗净，并且得到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可以时时刻刻在任何地点，在圣灵中来到永生上帝的宝座前，和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许多的经文里边哈，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在新约的九十五页，我来为大家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再翻到第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往后翻一页，第十五章第七节，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再读一遍，你们若常在我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往前翻一点，马太福音第七章，在新约的 第六页，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这里讲，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讲了很多很多关于祷告的经文。当我们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一次当你闭起眼睛，你奉耶稣基督名来祷告的时候，你是来到一个永生上帝那位创造宇宙万物、掌管宇宙万物、决定宇宙万物的那位永生上帝的神面前，在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明白了你的身份，明白了你的权柄，明白了你的特权，明白了你属天的钥匙，明白了你属天无限的宝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积极的。上帝给了你一个身份，你可以任何的时候来到这位永生上帝的面前，在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上帝给了你一个权柄，你可以任何时候来到他的面前来祈求祷告。上帝给了你一个特权，你在任何的时候可以来到他施恩的宝座面前。上帝给了你一把属天的钥匙，让你透过这把属天的钥匙可以进入永生上帝那无限的宝藏里边。弟兄姐妹，你真的明白了以后，你积极吗？你觉得我们的人生是应该非常积极的，非常喜乐的，而且是非常安息的，而且明白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有福的。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祷告。接下来保罗说，他说祷告要恒切。什么是恒切？在原文里面就是要专心，要长久，要持续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King James 的翻译哈，他说 continue instant in prayer， 然后还有一个翻译叫 Basic English Version， 这个翻译他说 at all times giving to prayer。 那这两个翻译的意思都是讲到基督徒要不停息的来祷告。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圣经里面讲到哈，当你祈求一件事情的时候，天父早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保罗说我们的人生应该是一个祷告的人生。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一个持续不断祷告的生命，应该是一个不住的祷告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讲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刚开始讲的，基督徒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神盼望我们的生命在祷告里边不断的迈向属天，也在祷告里边不断的把属天带到地上来。这两件事情只有在祷告里边才能够成就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两个翻译好意思都是让我们人生是不停息的在祷告的。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不是不停息的在祷告呢？有没有不停息的在祷告？还是我们不停息的在抱怨，不停息的在唠叨，还是不停息的在骂人？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有没有可能一直不停息的祷告？显然在这里保罗期望我们是不停息的在祷告的。保罗真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一个人如何能够一直不停息的祷告呢？我相信哈，十字架是救恩的入门，十字架是一个基督徒认识救恩、得着救恩的门。一个真正的福音是建立在十字架之上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是从十字架入门的，所有神的救赎都是从十字架里面出来的。许多的时候，只要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只要你是一个愿意跟随主的一个基督徒， 神一定在你的生命里边要放上一个十字架，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要这个十字架，我们不愿意背十字架，我们要把十字架拿掉，但是十字架拿下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旧人就开始发作。你会发现什么时候十字架从我们的身上一拿下来，这个属天的人立刻就变成属地的人，我们旧的脾气、血气、个性、欲望、看法、罪性、老我，一切属肉体的罪恶都开始发作，我们失去了所有属天生命的那个塑造，失去了所有属天生命的特质，失去了所有属天生命的美丽，失去了所有属天生命的福气，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所有的表情、说话的口气、态度，一切的一切都是旧造生命那个属地生命的那个特征。所以我们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放上一个十字架，因为只有十字架把我们的旧人钉死，只有十字架把我们带向基督，把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十字架让基督的香气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散发出来，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旧造拆毁，让我们永远的住在基督里边，藏身在基督里边，安息在基督里边，完全活在基督里边。所以每一个重生的愿意跟随主的人，你的生命里边应该有一个十字架，不要去拿掉这个十字架，不要去厌恶这个十字架，因为他把我们带上所有的属天。当这个十字架什么时候拿掉的时候，你这个属天的人就必定会表现出所有属地的形象来。我们旧的脾气、血气、个性、欲望、看法、罪性、老我，一切属肉体的、属罪恶的那个罪性全部会暴露出来。十字架把我们带上基督，让我们的生命更新。但是十字架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十字架会成就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恒切的祷告，不止息的祷告。十字架把我们带上一个不止息的祷告的生命与祷告的生活。为什么？既然是十字架，就是主不会拿走的一个东西。正因为是主加给我们的，是主不会拿走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到主耶稣那里来支取力量，来支取生命，来支取一切所需要的，来让我们有力量能够承担主给我们的十字架。弟兄姐妹，当你真正的明白保罗为什么说祷告要恒切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就不会有祷告，如果没有祷告，我们就不会在地上能够过一个属天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过去这个星期里边，我觉得我的生命有一点属地，这是真心话。我因为前一个星期我的学生考完级了，所以这个星期呢有点放，学生有些放假了，所以呢我就把一些学生呢归到一起，然后呢我就休息了一天。哎呀，这种休息的这一天啊，真的是很属地一下。结果就上网看了一个电影，哎呀，这个电影看的我真是觉得，我觉得。倒不是说这个电影，而是我看到在我的生命里边，什么时候我拿掉神在我生命里边的塑造，什么时候没有这个塑造，没有一个祷告，我发现我那个生命里边那个属地的东西就会下来，而这个世界是非常属地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了解这个世界是非常属地的一个世界。当我们没有祷告的生活，没有不止息的祷告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你里边所有的情形会慢慢的变成属地的样式。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说十字架一个第三个方面，就是他把我们带向基督，把我们带向一个不止息的祷告的一个生活，而我们在这个不止息的祷告的生活里边，我们慢慢的成为一个属天，更加属天的，我们脱离属地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那里，我们不断的到主耶稣那里支取力量，支取生命，支取一切所需要的，来让我们有力量能够承担主让我们的给我们的十字架。当我们在患难中忍耐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就会有一种特别的属灵生命的一种特征，就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求主加给我们力量，不住的在祷告中被主充满。所以在这样的祷告中，你会发现你慢慢慢慢的进入属天，你慢慢慢的越来越脱离属地，最后你会发现你最终的会得到主自己。所以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什么时候当我们拿掉十字架，我们所有属地的生命的特征全部都暴露出来。什么时候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你会发现十字架把我们带向基督，他把我们的旧人钉死，十字架把我们带向生命的更新，十字架把我们带向一个不住祷告的一个生活，十字架把我们带向整个的属天，最后十字架会把我们带向主自己。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神在你生命里面放上一个十字架，你会发现神并没有把那个十字架拿走。你很多的祷告神没有把那个十字架拿走，但是神到底在那里要做什么工作呢？神在那里慢慢的让我们所得到的是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在十字架的环境里边，你会发现你进入到一种不住祷告的，不住要支取力量的那样一种光景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里边最美好的那一位，你和上帝的关系在这个里边被建造起来，你完全的活在基督里边，你完全的住在基督里边，你生命里边所有的东西你可以对主来讲，你可以不断的对主讲，在对主讲的那个过程里边，那个就是一个倒空的一个过程，那个也是一个医治的过程，那个也是一个洁净的一个过程，那个也是一个生命交换的过程，那个也是一个恢复的过程，那个也是一个重新得力的过程。所以神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安排一个十字架，我们不断的在主面前祷告，我们不断的在主面前交通，那个十字架并没有拿去，因为神要借着那个环境，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建立我们和主之间的那个关系和生命，最后你会得到主自己。在我们不断跟主讲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一个倒空的过程，那个是一个医治的过程，那个是一个洁净的过程，那个也是一个生命交换的过程，那个也是一个恢复的过程，是一个重新得力的过程。所以在那个环境里边，你变成了一个与主谈心的一个人，与主交心的一个人，你那个污秽的心、孤单的心、愤怒的心、不洁的心、诡诈的心被主拿去，换上了一颗主耶稣那个圣洁的心、美丽的心、饶恕的心、慈爱的心、高贵的心、谦卑柔和的心，神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在祷告是与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宰，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救主，在圣灵里边有了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团契。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恒切的祷告是跟主有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团契，在那里主把我们完全的更新、完全的医治，我们和主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大卫的诗篇是怎么写出来的？如果我们来读大卫的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的诗篇几乎都是他的祷告，而几乎都是他在患难中、在逃亡中的祷告。你有没有为那逼迫你的、钉死你的人和环境来感谢神？你祷告神要把那个环境拿走，而神所要建造的是你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你那不断呼求神的心，你那属天依靠神的新生命， 你不断的藏身在基督里边的那个生命，因为神要把那个环境，要在那个环境里边，让你像大卫一样，昼夜不停息的在祷告。大卫祷告什么？大卫当扫罗在逼迫他的时候，在追杀他的时候，大卫分分钟的非常危险。大卫的祷告什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讲这句话好不好？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边，最后上帝成为你的良人，成为你的密友，成为你的亲密的朋友。在那里大卫祷告，他说：“耶和华是我的高台。”你看他在那个环境里面，神并没有把那个环境拿走，神让大卫不止息的祷告，写出了许多的诗篇。最后大卫真正的知道神与他同在，他说：“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如果神今天要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让我们不住的祷告，最后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像大卫一样在那里说：“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这个就是神要达到的一个建造的一个属天的生命，属天的样式。所以一个爱神、属神、敬畏神、跟随神、紧紧抓住神、不断呼求神的生命，伟大君王的生命，就在那个旷野里边被建造起来了。弟兄姐妹，在那十几年的环境里边，大卫一直在逃，他好像没有一个居所，每时每刻都可能被扫罗追杀。但是在那个环境里边，神要建造的是一个爱神的，一个属神的，一个敬畏神，一个跟随神，一个紧紧的抓住神，不断呼求神的这样的一个伟大君王的生命，就在那个时候被建造起来了。弟兄姐妹，没有那十几年的旷野的被追杀的生活，大卫不可能写出那些诗篇，大卫和神的关系也不会被建造起来。所以当保罗讲到祷告要恒切的时候，他心中所想的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我刚才讲到了什么是祷告，对不对？什么是恒切的祷告？当保罗讲祷告要恒切的时候，他心中所想的到底是什么？如果祷告的定义是一个被造物刹那间来到了那个创造宇宙万物全能的神面前，来到了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面前，来到了他施恩的宝座面前，在圣灵中与天地万物的主宰有一个神圣的相遇，这是祷告的定义。而保罗说祷告要恒切，也就是不止息的祷告， at all time giving to prayer， 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应该一直不断的在圣灵里边24小时一直不断的活在永生上帝的面前。弟兄姐妹，我再讲一个，我相信在保罗在讲祷告要恒切的时候，他真正的心意就是保罗心中所想的就是我们神的儿女应该一直不断的在圣灵里边24小时一直不停的活在永生上帝的面前。我们应该不止息的、不停息的，一天24小时不断的活在永生神的面前。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应该永不止息的在荣耀上帝的宝座面前，在神的面前一直不断的敬拜、赞美、呼求、祷告。所以我刚才讲到我们这个属地的人很难能够活在属天里面，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他说到底什么是祷告，要恒切不止息的祷告，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渺小无助有罪的人，在保罗的经历里面，应该每天24小时一直不停息的借着祷告，一直活在永生这位无限的上帝的宝座面前，在那里呼吸，在那里赞美，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生活。虽然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在工作，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内在的是一直活在神的宝座面前的。这个就是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我心里边一直在领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就是什么事我间断了那个，你会发现我就变成了一个属地的。神要让我们借着祷告，借着明白祷告，借着不止息的祷告，让我们属天的生命24小时的不间断的一直是活在上帝的面前，永生上帝的宝座面前，在那里敬拜他，在那里爱他，在那里赞美他。我们虽然活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却是在天上的。这个就是不止息的祷告，祷告要恒切的真正的意思。这个就是一个属天的生命和生活，这个也就是老鹰的一种生命和生活。也只有十字架的环境，借着祷告把我们能够带进这种生命和生活里面，不间断的活在永生上帝的宝座面前。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好啊，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我相信也是最难的一件事情。你想一想，你整个的内在的生命是一直不止息的活在上帝的宝座面前，那样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我相信你老婆骂你的声音你可能都听不到，真的。你知道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好像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你虽然在这里生活，你可以工作，你可以尽心竭力，但是你的整个属灵的生命是不间断的活在那位永生上帝、无限的上帝的宝座面前的。你是一直活在那里的，你是一直活在他面前的，你的那里不断的支取力量，支取你的能力，支取上帝的能力，一直不断的、不间断的把属天带进到属地里面来。哦，我相信那个是一个基督徒最高的在地上的一种应该有的一种样式。这个是对我们属灵生命一个多么大的一个祝福，非常奇妙。所以这个就是老鹰的一种生活，只有借着十字架的环境，借着祷告把我们带进到这种生命与生活，不间断的活在永生上帝的宝座面前。你可以在开车的时候，你的心完全活在永生上帝的宝座面前。我可以在教钢琴的时候，我的心是不断的活在那里的，虽然我人在那里教琴，但是我的生命，我的属天的生命却是活在神的宝座面前的。这是神给我们在地上一个最大的一个境界，最高的境界和最大的祝福。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十字架，我们不祷告了，我们就坠落在地。你看哈，大卫的生平哈，大卫做王了，他的生命里面没有十字架，扫罗已经战死沙场，大卫登基做王。所以圣经上记载哈，你如果看的话，大卫在希伯伦做王7年，他在那里又立后妃又生儿女，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做王以后呢，开始攻打周围的列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大卫王在生命里边没有了十字架，你觉得他幸福吗？大卫有很多的老婆住在王宫里边，做了王，对列国的征战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在座的弟兄，你觉得大卫王幸福吗？啊，你喜欢这样吗？接着圣经上讲，一日太阳平息，大卫王从床上起来，在皇宫的亭顶上游行。你看这时候大卫王生命里边没有了十字架，他做王了， 他有了许多的太太，他住在皇宫里边，他对列国的征战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时候的大卫王，他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王从床上起来，没有一个人睡觉会睡到太阳平息的，对不对？我们睡到太阳平息吗？太阳已经平息什么呢？就是太阳已经落山了，这至少是下午六点钟了，对不对？大卫王才从床上起来。你说什么样的人，大卫这么好的身体，是这个征战的勇士啊，不会睡觉睡到晚下午六点钟的。但是什么人呢？一定是日日欢歌，你知道，夜夜放纵，这样的一种生活。大卫王已经不读经也不祷告，每一天沉浸在完全的放纵里边，结果夜里边不睡，下午就累了，结果一觉睡到太阳平息。大卫王的属灵生命已经进入到极大的危机里边，所以他就犯罪跌倒，他一下子就从空中坠落到地上。所以我们要了解，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带给我们是不住祷告的进入到属天。亚伯拉罕也是同样的，亚伯拉罕哈，你读他的生命，你会发现他什么都很好，太太非常好，有那么多的牛羊牲畜仆卑，有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什么都非常好，他征战也都得胜。但是亚伯拉罕生命里边就是有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是他生不出孩子来，他的太太没有办法给他生孩子，这是他的十字架。但是当亚伯拉罕准备把这个十字架拿掉的时候，他就和夏甲生了一个以实玛利。你看他生命里面没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属肉体的东西，一切属人的东西全部都暴露出来。弟兄姐妹，十字架带给我们的是基督，十字架把我们带进到基督里面，十字架把我们带向祷告，让我们在这个属地的世界里边过一个完全属天的生活。当保罗讲到不住的祷告，当了保罗讲到祷告要恒切的时候，他是期望一个属地的人在十字架的工作里边，借着祷告一天二十四小时的不间断的一直活在上帝的宝座面前。你是一直不间断的活在上帝的面前的，这个是祷告要恒切的真正的含义。你在那里一直不断的在敬拜，不断的在赞美，不断的在属天的高峰里面在那里活着，否则我们一定会坠落一地的。对，我看的这个电影哈，就是一个古典名著《红与黑》。我发现，哎呀，我没有看过这个，结果看了一下，哎呦，发现那里面全部都是罪恶，把我带得更属地呢。我心里面开始发慌，哎呀，我说主啊，怎么这么不平安呢？主啊，是非常非常属地的。你看看那个里面的那个主角于连哈，他是一个准备做神父的人，结果他走到任何的地方，就是与里面的那些，因为他长得非常帅，与里面的那些女主角就在那里搞起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去教会的，但是我自我所看只有一个人是重生的。里边的奸淫苟合谋杀欺骗谎言假冒全部都在里面，哇，非常属地。弟兄姐妹啊，感谢那个电影哈，让我知道我应该属天，知道吧？应该时时刻刻活在属天里边。那个电影里面给我第二个印象，就是一个以天主教为国教里边的一个人，每个人好像看起来都是要去教会，但是里边却没有，好像似乎没有什么人是重生的。这些人去教会，但是过的生活却是完全属地、完全属肉体、完全属罪恶的生活，极度可怕的生活。弟兄姐妹，祷告第二件事情，祷告不仅把我们带向属天，祷告第二件事情，祷告是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一个受造的来到了永生上帝无限伟大的上帝的宝座面前，一刹那间借着祷告就可以实现这个事情。
第二件事情，祷告也是神心意的实现。大家跟我一起说哈，祷告也是神心意的实现。祷告并不是改变神，弟兄姐妹一定要改变，祷告是神心意的实现。任何主期望我们做的而我们自己做不到的，都可以在祷告中支取上帝的力量而做到。祷告是神心意的实现，不是我们去改变神，不是你不止息的祷告去改变神，而是不止息的祷告让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实现。任何主期望我们做的而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比如说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做不到，但是主期望你做的，都可以在祷告里面不断的活在上帝的宝座面前，不断的在那里支取上帝的力量而做到。任何主期望我们成为的而我们不可能成为的，都可以在祷告里边支取上帝的能力，他就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让我们成为神期望我们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式。第三，任何神期望我们要达成的工作而我们无力达成，我们都要借着不住的祷告，就是与那位得胜的主、全能的主、永生的神、乐意帮助我们的主连在一起，我们一祷告就会来到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掌管宇宙万物、拥有宇宙万物全能的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在那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来达成上帝要我们生命里边所要达成的工作。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神如果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边，神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中，他如果没有改变那个环境，他就一定会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力量，能够超越那个环境，在那个环境里边来做一个得胜者。这个就是保罗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保罗没有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改变了，环境都改变了，没有。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可以出贫穷，也可以出卑贱，也可以出丰富。所以神如果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他没有改变那个环境，神就会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超越那个环境，在那个环境里面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如果靠主，如何能够靠主得力量呢？就是要不止息的祷告。我们一祷告，我们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进入到神的同在，我们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进入到神那取之不尽的伟大的资源里边，我们在任何的时候都可以从迷茫中得到指引，在迷思中得到神的启示，在黑暗中得到神的光，在软弱中得到上帝的力量，在灰心中得到盼望，在征战中得到胜利，在错误中得到更正。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前段时间哈，我看到一个新闻哈，就是讲到中国有一个富翁在2007年的时候，他用60多万美金标了一个慈善午餐，就是和这个股神哈巴菲特吃一顿午餐，花了他60多万美金。到了2009年还是什么时候，另外一个中国的一个富翁，这回不是60多万，这回是花了211万，标了一下跟股神巴菲特吃一顿午餐，这顿午餐是3个小时。结果呢，这个记者采访他哈，说你花了这么多钱吃顿午餐，你觉得值吗？这个人就说呢，哎呀，真是值，因为我可以免犯许多的错误。你看到没有，和股神巴菲特吃一顿午餐要花211万美金， 你知道吗？基督徒所得到的，就是当你祷告的时候，任何的时候，你都可以来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掌管宇宙万物、拥有宇宙万物、永生的上帝的宝座面前。你在那里可以领受他的启示，你在那里可以领受他的教导。你如果有错误，他可以来更正你，他可以带领你，他可以赐给你力量。你在那里得到他的保护，得到他的医治，得到他的安慰，得到他的指引，得到他的祝福，得到他的力量。基督徒是多么蒙福的一群人，弟兄姐妹。你可以在迷茫中得到神的指引，在迷思中得到神的启示，在黑暗中得到上帝的光，在软弱中得到上帝的力量，在灰心中得到上帝的盼望，在征战中得到上帝的胜利，在错误中得到上帝的更正。基督徒何等的何等的蒙福。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明白祷告是什么，我要问大家，你能不能不祷告呢？你会祷告吗？你会天天祷告吗？你难道能不天天的来到天父的面前，为我们能够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一定会的，我们一定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他施恩的宝座面前，在那里祈求。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这个门，天父的门永远是为我们敞开的，所以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天地万物的主宰、永生的上帝、万物的主、创造一切的主面前，在那里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身份，明白我们的权柄，明白我们的特权，明白我们属天的钥匙，明白你有一个无限的属天的宝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有一首诗歌，好，我们还有圣餐。弟兄姐妹，为自己祷告好不好？让我们真的认识祷告，让我们明白祷告是来到上帝的面前。